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怜悯，我们又能在主日，我们一起来聚集，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怜悯，你又在主你所定的日子，主你的儿女，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时，求主你圣灵亲自的引导我们，开启我们的心，开启我们的眼睛，开启我们的耳朵。主，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主啊，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也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天父啊，也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真的没有你的引导，主，我们真的就像无知的骡马，我们不能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不能明白你的旨意。天父，就求主你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明白你的话语。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进到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前面两章呢，指出呢这卷书，那么它的核心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那么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然后呢，就说到呢，人类是陷在种种的罪恶的光景之中，神为了彰显他的圣洁和他的公义，必要施行他公义的审判。而神是完全公义的，所以神要审判人，首先就要定下这个审判的中心的原则，那就是神公义的律法，这样才能以律法的标准来定罪，来量刑。所以呢，外邦人认为呢，他们没有像犹太人一样得到过这个律法的教训。所以说，他们虽然觉得行了违背律法的事情，也不该受神的审判，因为他们不知道律法的要求。但是呢，保罗这里指出，他们没有理由为自己的罪找任何的借口，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呢，就把律法的功用写在了所有人的心上。任何人犯罪受神的审判都是无可推诿的。而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自以为是神的选民，他们身上有割礼的印记，又自以为他们可以靠守律法来称义，所以他们就可以呢脱离这个神的审判。然而保罗指出，他们这些理由也都是站不住脚的，反而他们是明知故犯，假冒伪善，他们一样会接受神公义的审判。所以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三章一到二十节。那么这里在讲，世上人人生来其实都是罪人。犹太人虽然有很多外邦人没有的特权，这些特权对他们也是大有益处的，但他们不能靠这些特权来得救，他们也不会因为有这些特权而罪得赦免。所以呢，犹太人也都是罪人。既然犹太人都要被定罪，那么我们这些外邦人呢，我们的行为和道德品格就是比犹太人好多更好吗？保罗说，绝不是的。因为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在罪恶之下，也就是说，每个人我们都是罪人，无一个例外。如果没有神的恩典和怜悯，都要接受神公义的审判。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就是犹太人是罪人，这是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上次的信息主题呢是当心犹太人的失败。那么犹太人在救恩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有神所赐下的律法，有先知的预言，有救主耶稣基督也是从他们而出的。然而呢，他们还是拒绝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而且呢，把他们的盼望的弥赛亚 钉在了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第三日复活以后，虽然在歇后40天向500多人显现，但是犹太人就是不信，他们奉行律法主义，假冒伪善，只注重仪文仪式，没有生命内在的改变。如果犹太人是这样一无是处，那么神为什么要当初拣选犹太人做他的百姓呢？他们和外邦人相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神又为什么用隔离的方式与他们立约？究竟他们有什么功用呢？那么这里面第一节到第二节呢，就告诉我们这些的内容。但是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隔离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爷交托他们。那么这里的长处呢，其实就是说一种优势或者有利的条件。而益处呢，就是指这个价值或者它的功用。而这里面的圣言呢，这里面就是指全部的整部的旧约的圣经，特别神特别的赐给犹太人隔离的记号律法，以及呢敬拜神的各种的礼仪节期，这都是他们的长处。那么犹太人的长处还体现在什么地方呢？神赐隔离给他们，使他们成为受隔离的人，又有什么益处呢？保罗说凡事大有好处，也就是说凡神所做的任何事于人都是大有好处的，神不会做任何虚空无益的事。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罗马保罗这里所说的好处到底是什么。他这里说头一样好处就是神的圣爷交托他们。那么交托呢，就是出于信任的一种托付。那么就像我们要办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要托一个人去办，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一定会想来去找一个非常信得过的人去办这件事情，我们才能够知道他才会办得成。所以在神的救赎计划中也是一样。那么神的救赎计划这么重要的一件事，那么就是神把他们要把他托要就把他的圣爷要交托给人，让他们把神的圣爷忠实的传下去，使人能够带着圣经的特殊启示，使人能够借着圣经特殊的启示来正确认识神自己，并且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心意。神把旧约圣经中的各种启示其实就交托给了犹太人，不论是律法书还是诗歌、历史书、预言，其实他们都是指向了基督的救恩。主耶稣在约翰福音5:39-40也这样告诉犹太人，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那这里面主耶稣说的圣经，就是这经，其实主耶稣指的就是旧约圣经这全本的书。所以呢，圣经它是记录的就是神如何开始进行完成他的救赎计划，并且按照他的旨意施行他的救赎计划。如果神只按他的旨意，他成功了救赎之功，而没有一本记载他成就自己救赎计划前前后后这个经过的这本圣经，那么我们信徒对他的救赎计划，我们就没有一个一致性的东西来遵循，我们也就不可能进行一致性的宣扬。如果只有新约圣经而没有完整的旧约圣经，那么很多神在旧约中的预言和应许就得不到验证，所以人们也就无法来考察和明白神的救赎计划， 我们也就没有全备的福音。所以呢，新约、旧约圣经乃都是非常必要的，这样才能整本圣经才是一个完整的神的救赎计划和他的实行救赎计划的过程。那么大家可能玩过一种游戏叫传话，或者我有时候小孩子们也叫打电话这种游戏。那么就是几个人一组，哎，一个人说一句话，哎，传到下一个人，下一个人再传到下一个人。那么大家知道，当第一个人的话传到最后一个人之后，往往会变得面目全非，完全就改变了第一个人那句话的意思。所以呢，根本不是第一个人那个原话了。所以呢，犹太人对圣经的尊重和他们敬虔忠实的态度，其实就证明他们实在是最适合委托神委托保存神启示的一个民族。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几个人来传一句话都不能准确的传到那个最后一个人。但是要知道，犹太人在完全缺乏印刷技术的条件下，他们要完全靠口传石刻，就是把这些字刻在石头上，或者是这个用手抄的方式，他们在1400多年中能够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能够把旧约圣经完完整整的传下来，保存下来。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这实在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难以想象的一件事。当然我们知道，除了人的工作，这里面有神他特别的保守，特别的护理，这是我们要知道的。那么讲到这里，可能会有人说，哎，犹太人虽然有神的圣言交托给了他们，但因着他们的不信，其实他们并没有享受到什么好处，这对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么在第三节到第四节，保罗也就是回答了这个问题。保罗这里说，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那么犹太人呢，那么我们要知道，神是在万民中节选了这很小的一组犹太人，来显明神的主权和他救赎的大能和他的计划。但是呢，犹太人也不能因着他忠实的把圣经保存了下来，传下来，这就是因为他们这样的行为而得到神的救恩，不是这样子的。圣灵交托他们保存圣经，交托神交托他们保存传下神的圣言来，这是神给他们的交托，也是神给他们的恩典。但是呢，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得生命和得救的唯一的途径，没有第二条路。犹太人当然他们有不信的自由，但是呢，他们的不信他不能使神变为不信时而不实现他的应许。正像提摩太后书2:3所说的，我们纵然实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人的不信只能使不信者自己受亏损，绝不会使神因此改变他的信实，更不能破坏神的旨意和神救赎的计划，断不能使神的信实变为无效，绝不会使神。那么反之呢，犹太人的不信反倒是救恩传到外邦，使许多愿意信的人得着救恩，使神的信实显扬于万邦。人其实本来就是虚谎的，不可靠的，常常背乎我们自己。但是真实可靠的神，他绝不会因人的不信，或说因犹太人的背信而改变他自己，因为神 这是不符合神他自己的本性的。所以神的圣言他绝不会失去功效，因为因犹太人的不信而失去功效，这是不可能的。那么神的圣言既然交托了犹太人，所以他们即便不信也并无损伤神的圣言，神仍然是按照他的信实照着圣经圣言的应许成就他救赎的计划。反之呢，神的圣言既然交托给犹太人，救恩既然先临到犹太人，而犹太人竟然不信神圣言中的应许的救主就是耶稣基督，他们拒绝神的救恩，所以他们只能自己来承担他们的罪过。这里也告诉我们，神绝不会取往正直，神不会无故的责备任何一个人，所以神的责备一定是公正的，所有受责备的人都是该当的。保罗这里呢，他引用了大卫王他在犯罪以后呢这个的一个忏悔，这就在诗篇51篇的4节，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写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写为清正。那么这里大卫承认神责备他乃是公义的，判断他乃是清洁公正的。所以保罗这里面呢，一方面说当人失信犯错的时候，神就审判责备他们，借此显明神他自己的公义；而另一方面呢，说当人企图来议论神审断神的时候，反而就更显明人的败坏和人的无知。人虽然会议论神的作为，却无法推翻神公义的判断。所以呢，神总是得胜的，神得胜很快就会把人的议论显明是毫无价值的。那么保罗接着就一些人为合理化自己的罪而狡辩来责备他们，说他们被神定罪乃是罪有应得。这就是第五节到第八节告诉我们，他说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吗？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咋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来，为什么还受审判如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他说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的人定罪是该当的。这里面说人的常话，它就是指无知的人通常为自己的罪而狡辩的话。他们常常狡辩说，哎，若人的不义显明神的义，人的虚谎写出了神的真实，那么神为什么还向虚谎虚幻不义的人发怒呢？如果人的罪恶把神的义显明出来，人对神岂不就是有大功劳吗？人为什么还要受审判呢？那么或者说犹太人的不幸凡是福音传到了外邦，使更多人可以因信而得救，这样他们的不幸反倒是更多人可以相信。那么他们虽然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虽然拒绝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但他们的恶行不正好成就了神美善的旨意吗？所以这些是他们为自己犯罪找的一系列的借口。那么他们这样岂不是作恶以成善吗？好像他们不是用他们的恶行来成就神他的美善的计划吗？那么使徒保罗在回答说，断乎不可。所以这是他们这样讲 绝对没有任何道理，真的是胡搅蛮缠。当时呢，其实是有些不明救恩真理的人，那么他们诋毁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为自己的犯罪作恶，他们寻找推卸责任的理由。所以他们说，哎，既然人的虚假能衬托出神的真实，哎，使神更加显明他的荣耀，那么神就不应该定人的罪，更不应该审判人了。他们以为若人的罪越多，哎，反而就能更显出神的恩典更多。这就等于是作恶以成善，哎，作恶以成善，因为多作恶反而就更多的显出神的恩典，神的良善的美意。就如有些人，那么现在有些人也是为卖耶稣的犹大辩护，哎，说是哎，他出卖了主耶稣，虽然他作恶，哎，却成全了神的救恩，使许多人能够得救，哎，似乎犹大呢做了一件很大大的好事，其实也都是跟前面这些狡辩的犹太人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狡辩。其实呢，圣经它是全然反对人以作恶以成善的这种观点，所以完全这种作恶以成善的观点那都是荒谬的。所以神对一切作恶的人他其实绝不宽容的，因为那些作恶的人都是自愿作恶，绝不是说神使他们作恶来显出神的良善，其实这是颠倒是非的狡辩。所以人总要为自己做的恶来自己负责任。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曲解并且诋毁使徒的话，认为保罗所传的福音的真理，哎，不就是叫人哎不以守律法规条而得救吗？那么这正好符合他们所辩解的话，哎，人的犯罪作恶正好帮助神显出他的良善来。其实他们这样的辩解，其实就是混乱神的真理，也证明他们不信耶稣基督，不肯认罪悔改，不肯接受神的救恩，所以呢，定他们的罪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可以再思想一下，在我们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倾向。因为呢，我们出于个人的，我们往往呢有这样的想，出于个人的私欲的野心，我们往往会绊倒人。当然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一定知道，哎，这是我们犯罪。但是呢，如果这件事情，同样一件事情，你没有绊倒他人，至少表面上没有绊倒他人，而反倒让他人更爱主，更依靠主了，那么我们绊倒人是不是就有功了呢？我们的行为是不是就有功了呢？比如说夫妻之间，啊，一位刚硬的丈夫他不理解妻子，但是呢，妻子因为主的怜悯恩典，那么更愿意来温柔来顺服丈夫，来更好的服侍丈夫。那么大家想想，这位丈夫是不是就在神面前有功呢？可以为自己的刚硬而骄傲呢？当然，使徒告诉我们，一定不是这样子的。我们都要为自己的罪恶来负责，我们一定要为自己的罪来负责。所以前面在一到八节，那么保罗一面驳斥的犹太人，他们以狡辩的方式为自己拒绝福音和其他的恶行来找借口，认为他们不该被定罪，一面呢也隐约的指出，神赐下律法的主要目的，他原不是要人能靠守律法来称义，而是要显明神的信实和他的公义，使人能够知道没有人能够靠守律法来称义，因为没有人能够把律法中的各样的这些的要求能够做到。 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只能靠神救赎的恩典。所以基督徒要以神的话为真理，我们不可试图来自圆其说，把自己的这个想法来合理化，来美化，像不幸的犹太人一样，为自己的罪来辩护，来狡辩。这样呢，我们就会和他们一样成为不肯认罪悔改的罪人。所以呢，神不是一个人，神不是以一个人的行为的结果来定人的罪，神不是以一个人行为的结果来定人的罪，而是以人的动机和他的行为本身来定人的罪。打个简单的比方啊，比如我们参加一次考试啊，有一个人呢，他是靠作弊照抄，或者是哎，他得了100分，得了满分；而有一个人呢，是靠平时刻苦努力的学习，哎，他也得了100分。那么这两个人同样得了100分，但是结果一样，但是呢，那个作弊的人他是有罪的，而那个勤奋的人他是有赏的。所以这是，所以犹太人也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拒绝福音，导致福音传到了外邦，哎，这是一件好事情，哎，成就了神的旨意。但是他们不但要因为自己的行为被定罪，还要为拒绝福音而他们要罪上加罪。那么这也用到出卖主耶稣的犹大也是一样，虽然主耶稣因着他的出卖那么被捉拿，然后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父神他救赎的计划，但是犹大的行为他仍然是邪恶的，必要承担他自己罪恶的后果责任。那么接下来的9节到20节呢，我们将会看到，不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都不能凭自己的行为被称为义。那我们来先看第九节，他这说，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那这里面的我们就是指信耶稣蒙救恩的犹太人和外邦人，那么他们这里就是指那些靠守律法称义的犹太人。所以按我们人的本性而言，其实犹太人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我们彼此其实都是半斤八两，谁也不比谁好。前面这1到8节呢，证明犹太人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借口为自己的罪狡辩，这样是否表示外邦人比犹太人更强呢？当然不是，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保罗这里说，所以都在罪恶之下，意思就是人生来都是罪的奴仆，人生来都是罪的奴仆，没有可能不犯罪，都会被定罪。所以我们大家都是一样，谁也不比谁强。紧接着呢，使徒就引证了旧约圣经来证明世人都是在罪恶之下这样的真理。所以这个呢，并不是说使徒保罗他个人的一种解释借解，而从旧约圣经早已来陈述这样的真理，所以旧约圣经也是讲的这样的真理。那么这里面的10节到18节，那么就是使徒保罗他引用的旧约的一些经文。那这里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行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的舌头弄诡诈，嘴里有晦涩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说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力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 他们眼中不怕神。那么这里面这些经文，它都是如果按顺序来看的话，他们是都是引用从诗篇14篇一到三节，还有诗篇的53篇一到三节，还有传道书的第七章的20节，还有诗篇的5章9节、140篇第三节、10篇的17节，还有以赛亚书的59章7节到8节，还有诗篇的36篇1节。不过呢，是徒保罗呢，他不是逐字逐句的来引用原话，而是把这些经文的经义，保罗呢融会贯通之后，再按照神的启示把它写到这里来。那这里呢有这么一些呢，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解释，就是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这里是指人本性上的败坏，就是没有一个人能通得过神公义的标准。而使人的眼光，以人的眼光来看，人有好人啊，有坏人。但是呢，以神的眼光来看，有义人和不义的人，这取决于他的里面是不是有从圣灵重生的生命。不信主的人一定他没有重生的生命，所以不信的人他一定是一个不义的人。那么没有明白的，就是指心思上的败坏，心思上的败坏，人的思想变为无知昏暗，因此就不能认识神的真道。这里没有寻求神的，倒是指需求上的败坏，需求上的败坏，就是人只顾追求满足肉体和精神的欲望，却不寻求神以满足心灵深处那种的虚空。那么这里面正都是偏离正路，这是指人生方向上的败坏，人生方向上的败坏，人类都迷失在世界的里面，而生活没有目标，所以这是人生方向上的败坏。而一统变为无用，那么这是指人生功用上的败坏，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功用是什么，所以这是指方向上的败坏。那功用上的败坏，就是说人辜负了神当初造人的心意和目的。不认识神的人，就是人生毫无意义的。那么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是指行为上的败坏，人行为上的败坏。没有一个人愿意在尽自己的本分之外，多做一点点荣耀神的事。所以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这是指人内心的败坏，人内心的败坏。因为内心的败坏，它一定会导致人言语的败坏，所以我们心里有什么，就从口里面讲出来了。所以呢，他们就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蝮蛇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那这里面说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便行残暴悖逆的事，这是指人不停的犯罪作恶，伤害无辜。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这是指不认识神的人行事全凭自己的喜好，没有对神的一点点的敬畏，所以他们不知道善恶和对错，没有圣灵和神话语的引导，也就他们找不着那条平安的道路，就是跟随神的道路。所以这一段话告诉我们，每个人呢，不认识神的时候，就好像濒临死的病人，被医生诊断，浑身其实是病，已经没有无可救药了。是神格外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我们才活过来。其实这正像以弗所书2章1节他所说的，不认识神的人的生命的光景，就是你们是在罪恶过犯罪恶之中， 他叫你们活过来，也就是在我们真的是那死亡的一刹那间，那么神让我们活过来了，没有罪有死亡。所以可见了，若没有圣灵的重生，当然我们活过来，那就是神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就是圣灵的重生。所以呢，若没有圣灵的重生，我们就没有一个新的生命。如果没有圣灵光照做工，我们凭自己，我们是不能领悟救恩的真理的。所以呢，堕落的人他凭自己其实永远不会寻求神，只是由于圣灵的亲自的工作，我们人才会这样子去做。所以呢，不是我们去寻找神寻求神，乃是神来寻找你我这些世上的灵魂。所以若不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活在罪恶之中，都是世上的罪人。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9章10节他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就是主来世界上的目的，就是找来寻找，来找我们这些世上的人。所以如今他既然找着了你我，让我们能够蒙了这个白白的恩典，所以就要我们翻过来来寻求他的旨意和在他里面那些丰盛的恩典，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成为神宝贵的器皿，我们才能真的是为神所用，我们才能容神一人。所以这也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也是我们生命的目的。然而不信神的人呢，其实总是在历史上不断的鼓吹各种的这种的人本主义或者个人至上的这些的思想。那么口号听起来好像是非常的响亮，比方说他们总是说要解放妇女，解放男人，解放无产者，解放这些被压迫者等等，这些非常激发人心的这种的口号。其实到头来他们就是把人其实是带到背逆神的路上，而让人远离神。所以他们认为人是良善的，那么他们认为呢，可以靠着制度，靠着科学，或者靠着人本身的努力，那么人可能就会越变越好。然而呢，我们知道几千年的这个人类的历史证明，我们的科学是进步很大，制度也是逐渐的改变，人也在不断的努力。但是呢，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周围，那么人类的本性有没有任何的变化呢？没有。那么有一个组织呢，叫 American Humanist Association， 它翻译出这个中文来呢，就是美国人道主义协会。那么虽然这个这里面它有翻译成中文有人道这两个字，其实这个里面毫无这个，根本就没有什么道德里面的这个真正的意义。那么其实他们所讲的人道其实本质上就是人本主义，因为这个人道主义协会的标志它明明白白在写的，就是说它 good without a god， 就是说没有神的美好。所以他们就愿意让这个世界上把神取去，让人为至高，把人抬到最高。所以呢，这就是这个人本主义其实的在这个世界上现在的这个他们的宣扬。其实呢，这日光之下呢并没有新事。那么罪人是不想面对自己的罪，不想去面对神的审判，但又不愿意来认罪悔改归向神。所以呢，这样的本性，人的本性从神造人到现在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我们的盼望只能靠着神的恩典，神赐给我们的新的生命，人的本性才会改变。靠人自己，靠社会，靠各种方科学，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那么接下来的19节到20节，那么是保罗呢对前面1到18节的一个总结。那这里说， 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所以呢，律法不是叫人可以靠着得救的，而是要使人承认我们自己是该死的。所以律法的主要功用呢，就是让所有人知罪，转离罪，转向神，知道自己不可能完全的守住律法，被神定罪也是必然的。犹太人拥有神所赐的成文的律法，外邦人虽然没有成文的律法，但神已经把律法的功用刻在所有人的心里。所以呢，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对照神赐下的成文律法和刻在每个人心上的这个律法的功用，我们就知道人人都是罪人，都需要神亲自的拯救，不然的话人人都会在末日接受神公义的审判。所以呢，神赐律法的目的，他原本不是要人靠着律法来得救，乃是为了显明神的罪恶，显明人的罪恶，好能够领人悔改，而靠主救赎的而蒙恩。所以我们知道呢，医生诊断病人需要各类器材设备，比方说啊，有听诊器啊，血压计，这些 B 超呀、CT 的切片呀、核磁共振等等这些手段，这类器材，他们这些东西，就这些器材诊断病的主要的功用，就是要发现或者证明人身上啊有什么疾病，但是呢，他们不能给人来治病，不能治好病人。那么律法的功用其实就像诊断病人的这些器材一样，是要断定每个人有什么罪，但是呢，律法呢不能救人脱离罪，不能来根除罪，那是神的大能，那是神亲自的工作。也所以呢，律法是让我们止罪，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段经文也帮助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全人类败坏的光景，就是邪恶、欺骗、假冒伪善、谗言毁谤、无言秽语和人类心中所有的这些的恶念。所以呢，人类现在的境况一点也不比挪亚时代的人类好一点。人类既然这么的败坏，有谁能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呢？如果神现在就来施行审判，甚至毁灭这个全人类的话，就是没有一个人是受冤屈的。但是神既然没有这么做，他反而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差来，来为我们赎罪，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虽然审判现在还没有来到，但是神却用世界的混乱、瘟疫、饥荒、地震等等这些的灾难来警告我们，让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真的该当警醒。主耶稣还没有回来，是因为他的怜悯，也让那些蒙恩得救的人能够快快的传福音，因为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是愿意人人都悔改归向主。弟兄姐妹们，我们真正认识自己的本性和我们自己的本相吗？其实我们应该常常来安静下来思考这些问题。我们都曾经是死在罪恶和过犯中，一点指望都没有的罪人，是神长阔高深的爱呢拯救了你我，所以我们不可以徒受神的恩典。我们不只是信主的那一天那一刻我们才认罪，神让我们应该是每日的生活都过一个真实认罪 悔改的生活，一个真实的蒙神引导保护的生活，这样我们能够真正的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才有平安，我们才有喜乐，我们活的才有意义。我们也当使用一切的机会，我们把基督救赎的福音来传给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周围的人，帮助他们认识到自己真真实实的是一个罪人，知道信靠耶稣基督乃是唯一蒙恩得救的途径，再没有第二条途径，所以能够也帮助他们能够早日回转归向神，脱离罪恶的捆绑，能够得到从主而来的平安和永生的盼望。我们来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感谢，感谢你在万王之中你来解决我们，感谢你把你的救恩赐下，主你让我们这些曾经败坏的人，主曾经瞎眼的人，主啊，能够蒙了你的恩典，蒙了主你的救赎，把我们从罪恶过犯中拯救出来，从黑暗中让引我们道路进入光明中，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生命的主。天父，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天父啊，你就帮助我们能够常常思想我们生命的意义，我们生命的目的。主啊，也让我们能够真的知道，主你的日子近了，主你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更加的急迫感跟热心，主我们来传讲主你救赎的福音，主啊，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让更多人能够回转，能够远离自己的罪，能够归向神。天父啊，你就来帮助我们，努激励每个弟兄姐妹传福音的热心，主啊，也让你的教会能够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主啊，让你的教会能够复兴，能够真的是成为主你福音的管道，也成为周围更多人的祝福。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